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新春佳节，互相拜年，互赠贺年卡，这个是咱们中国人传统送祝福的方式。那么中国的古人写不写贺卡呢？贺卡有什么样的讲究？历史上第一张新年贺卡又是出自谁人之手？我们江苏啊，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和贺年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的节目呢，就来和您说说贺年卡的那些事儿。说到贺年卡，很多人恐怕首先联想到的会是圣诞卡，认为这一定啊是个舶来品。那么就让我们先来看看圣诞卡的由来。相传圣诞卡始于1844年，当时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和阿拔太子在伦敦的温莎堡里庆祝圣诞节，邀请了王族的儿童入宫来参加宴会。勤俭上呢，就印有祝贺的词句，欧洲人从此纷纷仿效，用这种写上了祝贺词的卡片来互相祝贺圣诞和新年。1864年，英国的阿尔巴特亲王特别推广这件事情，就印制了1000张圣诞图画的圣诞卡开始发售。到了1865年，寄送圣诞卡的风俗呢，就渐渐地流行起来了。听到这里，你可千万不要以为啊，过年送贺卡就是西方的习俗了。其实，在我们中国北宋时期就已经非常流行贺年卡了，时间上比西方早了差不多1000年。只不过名字上是略有差异的。宋代的时候呢，称贺年卡为首次、门次；明清的时候称之为叫做寸珠、红丹。其实啊，都是指拜年贴。古代的时候交通不便，过年呢又很忙碌，加上亲戚朋友太多，不能够一一登门拜年，送拜年贴无疑就是最明智的选择。那么有文献明确记载，有实物可考的最早的贺年卡又是出自谁的手笔呢？听完这首歌，相信您就猜到了。
情若是
非常浪漫唯美、古韵十足的一首《鹊桥仙·纤云弄巧》。是的，它和史上第一张贺年卡都是出自于著名的北宋文学家、婉约派词人秦观之手。南宋人张士南的家里边啊，曾经收藏有北宋元佑年间的一些贺年名帖，其中最早的这张贺卡上只写了短短的17个字：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首状。翻译成现代汉语啊，大意就是：子允学士祝您新年快乐，秦观敬上。正旦呢，就是春节的意思。高邮指的是今天我们江苏省的高邮市，而秦观正是高邮人。这种贺卡在古代有另外的一个称呼，叫做叶，又称刺。这个刺啊，就是刺绣的刺。古人最早的时候是用竹子或者是木块削成小片，在上面呢写上自己的姓名、籍贯和身份，在拜见陌生的长辈或者是高官的时候起到一个自我介绍的作用，相当于今天的名片。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发掘的东吴朱然墓里边，就一共出土了14枚刺。这14枚刺呢，还分为3种不同的书写格式。刺的主人可以根据社交对象的身份地位，选择措辞不同的刺送给对方，以体现尊重。在纸成为了主要的书写材料之后，刺的用材也从木片转变为了纸片，改称叫做名帖。由于名帖具有方便易携带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啊，它的用途和使用的范围也在以后的历史当中渐渐扩大。
告诉他将被千古传颂。
正如我们刚才所介绍的那样，赐也就是名帖，一开始呢确实只是一种自我介绍用的名片，可是到了宋代的时候，名帖就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用途。如果啊您是宋代的上层士大夫，那您可以给别人送拜年帖。当时的拜年帖呢，是一张用梅花笺纸裁成的，大概是2寸宽3寸长的纸片。这个帖的中央呢，写有一些简单的贺词，被祝贺者和祝贺者的名字则是分别写在帖的右上方和左下方。这种拜年的名片被称为飞帖。有些讲究的人家啊，还会在门口呢贴一个红纸袋，上面写着接福二字，专门就用来放置这些拜年贴。头次也不是官吏自己去送，而是差遣下人去代劳。送次的出发分送，到了对方的门外喊一声，主人出来接固然好，下人接也是可以的。交了之后呢，就走去下一家，所以啊称作望门头次。南宋周密的《鬼心杂食》一书当中就记述了一个关于贺年名贴的故事。周密的表舅吴四丈家里没有仆人，但是在新年的时候呢，又想要派人到各处去递送贺年名贴，送上新年的祝福。那么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吴四丈的朋友沈子公刚好啊是派仆人到吴家来送贺年名贴。这个吴四丈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就请这个沈家的仆人啊喝酒。等到这位仆人喝醉了的时候呢，吴四丈就翻了一翻这个仆人随身携带的一堆贺年名贴。哇，里边有很多啊都是自己和沈子公共同的朋友。吴四丈呢就偷偷的把沈家仆人带的贺年名贴全部都换成了自己的。沈家的仆人酒醒了之后没有发现这个 bug， 就急急忙忙的去各处投递贺年名贴了，就这样把吴四丈的祝福全都送了出去。曾任南京主事的苏州人陆荣著有一本史料笔记《书园杂记》，书中对于这种由仆人或者是子弟来代为跑腿送贺年贴的现象啊，就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书中说，拜年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望门头次或不至其门，令人头次。就这样，每当街头头次的人们越来越多，接福袋里的贺年名贴越来越重，那么年味儿也就越来越浓了。
新年到，放鞭炮，噼噼啪啪真热闹，耍龙灯，踩高跷，包饺子，吃年糕，拍拍下的纸篓眼，纸篓眼，爷爷乐得胡子翘，胡子翘。
从旧时送旧年，爆竹惊醒堂前燕，闲来讨福一岁除，樱花火树延长街。朝端朝扫瑞雪，夫子何门来新帖，红地描金成对联，偷藏乐事事心愿言。这饮罢闲闲间，酒纵四海一轮月，再歇高堂坐前，良辰好景笑团圆。三歇温柔岁月，霜雪不曾染鬓边，最后一饮写幽卷，与我把酒话当年。悄悄唱年夜宴，偷 声安乐线，小窗门开烛欢颜，老脸探看了一眼，有重有情世界，金盘玲珑龙灯月，春风的街土素衣，七松前门酒香烟，
耍龙灯，踩高跷，包饺子，今年的买卖笑得直流眼，直流眼，爷爷乐得胡子翘，胡子翘。
PSA 门卫学习，希望在工作中提高安全性的门卫可以参加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的学习，并同时额外获得45美元。如您自愿参加，我们将不会与您的雇主分享您的结果，我们将观察您的工作活动、工作和设备，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在工作中变得更安全。请与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些信息，如有疑问请拨打360-480-2892。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评弹是中国江南最具代表性的曲艺样式之一，细腻婉转的吴侬软语，娓娓动听的悠扬曲调，把江南的灵秀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
评弹 i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art forms in Jiangnan, a regio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soft-speaking dialect and melodious tunes present the delicate beauty of this region.
今晚，这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说唱艺术，将结合现代的全息视觉技术，为我们描绘一幅如梦似幻的江南风情画卷。
Tonight, the performers of this centuries-old art will depict the poetic beauty in that part of China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video technique.
春季到来落满草，大姑娘双下绣鸳鸯，一针一线织波浪，春江水涌身。
新春佳节贺年卡总是如约而至，遥寄一份问候，送上一份祝福，相聚离别间转眼又是一年，千年光阴流转，贺年卡承载着深情厚意，也记录了文化变迁。今天的节目为您讲述贺年卡的进化史。
春节到了，中国古代的贺年贴到底有多流行呢？有一首诗写得明明白白，诗的作者文征明是明朝杰出的画家诗人，他也是我们江苏苏州人，和唐伯虎、祝枝山、徐祯卿合称吴中四才子，也就是传说中的江南四大才子。文征明啊，有一首诗叫做贺年，诗中写道：不求见面唯通夜，明纸朝来满壁炉，我亦随人投数纸，事赠闲简不闲虚。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啊，有人拜年的时候呢，递上名片不求见面，因此啊，我的屋中已经堆满了名贵的拜帖，我也跟随潮流向他人投送拜帖。世人都认为这样更加简易，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空虚的礼节。明代的拜年贴走进寻常百姓家，但也开始出现了过度包装的弊端。比如说，有的拜年贴呢，用一种红色的丝织品，我们称之为红绫来制成，上面还要撒上赤金形成文字。有的拜年贴所用的材料呢，是整幅的织锦，上面的吉祥话语啊，都是预先织就而成的。随着望门投刺的风行，到了清代，有商家在这个贺年贴上啊找到了商机。过年的时候，用红色的硬纸来制作贺年贴，上面预先印好吉祥如意的贺词，人们呢就只需要在贴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和被祝福者的名字就可以了。有的还配有非常华丽的小盒子，称为拜盒。故宫博物院里收藏有一个清代描漆双凤纹长方匣，学者认为这就是一个盛放贺卡的拜匣。清代官场上的拜年贴就更为繁复了，贴子上啊不但要署名，还要用印。拜匣呢，通常会用名贵的木材雕刻精美的花纹，甚至还装饰有金银。匣子里除了放一张拜年贴外，通常还会放一些古玩珍品、金银珠宝，甚至是直接放银票。过年的时候客人太多，有一些大户人家会特设门簿一职，专门来记录客人的往来和拜年贴。有一点啊特别有趣，翻开这个门簿，在首页的位置您就会看到四个虚拟出来拜年的人，一曰寿百龄老太爷，祝百岁访相；一曰富有余老爷，祝元宝街；一曰贵无极大人，祝大学士牌楼； 一曰福照林老爷住五福楼。听听这名字，这住址真的是寓意满满。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是人们富贵有余、福寿延绵的愿望却是无比的真切。
将瓜皮帽戴上呀，看人群熙攘，龙灯舞过了街巷，娘拿的新鞋帮呀似乎有点长，她这是伴你声声响。三十的晚上有茶盏飘香，戏台上有人唱着岁月时光，采莲穿秦黄，我扎着腊肠，听说书人说风神榜。记忆中我还是那少年郎，不知此生几匆忙，弹指间直到暮年夜寻常，半醒半醉梦一场。是曾糊涂走一趟，有起有二又无妨，又该是一年新春好成祥，灯笼照着老地方。
上大人孔乙己挂三千，其实是儿小孙八九子，家作人福禄寿。
枝头风蕊雪浆呀，记在老院墙，墙上年画有一张，院外小池琳琅呀，来儿两马塘，忽听谁家开门泡帐。年初的早上鱼肉伴家娘，晨雾中我许着新年的愿望，愿父母安康，愿手足相帮，愿留住这一抹韶光。仿佛我还是那个少年郎，不知此生几匆忙，忘了年月已染过的沧桑，半醒半醉梦一场。妻儿仍旧伴身旁，又该是一年新春好成祥，老地方依然在唱。今年的今日在泡一盏油茶，笑着说那些年华，朱家和汉家都做了玉桥花，浮生更饮一杯吧。
我们江苏苏州有一个宫廷画家徐阳，他的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图呈现的是大年初一的时候，文武百官进京朝贺，市井百姓也纷纷出门互相拜年，京城新春贺岁的街景。在画里边啊，就有头次拜年这样的场景。在画上您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贺年贴尺寸已经小了很多，和如今的大小呢已经相差无几，于是人们又把它称为贺年片，这个称呼啊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民国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贺年片的样式、上面书写的祝福语等都更加的多样，新年互赠贺年片也成为了一时的风尚。当时的人们不仅在农历新年互赠贺年片，在公历的一月一号呢也要送些贺年片给朋友，以体现自己思想先进。在咱们江苏的教育博物馆当中便收藏有许多近百年前的贺卡， 感兴趣的朋友啊，也不妨去看一看。现在随着手机的普及和各种社交软件的广泛使用，发送新年祝福已经变成了隔着屏幕动动手指就能够完成的事情。贺年片逐渐成了颇具怀古风的事物，渐渐地封存到我们的记忆当中。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平时，请你不必太在意，洒脱一些过得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 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为空思梦中，迎着
新春佳节贺年卡总是如约而至，遥寄一份问候，送上一份祝福，相聚离别间，转眼又是一年。千年光阴流转，贺年卡承载着深情厚意，也记录了文化变迁。今天的节目为您讲述贺年卡的进化史。
自从有了短信、微信这些便捷的联系方式，逢年过节大家收送祝福呢，就显得格外的轻松简单。但也正因为此，很多时候我们收到的都是群发祝福，没有任何的个性，甚至连个称呼都没有。于是即便收到了，内心也全无激动和波澜可言。少了写贺卡、寄贺卡、收贺卡这样的仪式感，如果祝福语再来一个千篇一律，那这拜年的意义呀，可就大打折扣了。每个人都喜欢被特别关注，一份专属的祝福才是真正打开心灵的钥匙。接下来我想和您分享一篇散文，独一无二的祝福，相信您听完之后也会和我一样深受启发。
每年过年我都很期待收到 N 的短信，因为那是独一无二只发给我一个人的祝福。这条短信往往出现在上班第一天，心里依然带着年味儿，手头却有了充裕的回复时间。十多年前，恩是我的同事，那个年代千万级别的媒介客户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恩手上有四个千万级别的客户，是毫无疑问的业务精英，他的客户关系维护几乎是行业里的样板。那一年我收到了他的第一条过年短信：小易，人生是一棵爬满猴子的大树，向上看都是屁股，向下看全是笑脸。新的一年，愿你看到更少的屁股，更多的笑脸。当然，不看进屁股，怎能看到笑脸？哈哈。落款是他的名字。当时还是老板行政助理的我会心微笑。这条信息发给初入职场的姑娘，励志而不鸡汤，说到了我心里。我问恩，上哪儿找到这么多特别的内容，给每个人写不一样的祝福？恩说，这可不是临时找的，大约过年前一个月他就准备短信的内容了，预备发给哪些人，发什么话，事先想好，编辑好，存储在手机里，过了大年初三再发送。短信要么不发，要发就认真发。他说，思考短信内容的时候，也是梳理人际关系的机会，想起与这个人的点滴交往，各种感触涌上心头，落到键盘上必然是独一无二的问候和情谊。我又问恩，每年发那么多短信累不累？他惊讶地看看我说，你以为我是按照通讯录一溜发过去？人哪有那么多朋友，值得发短信的人最多不会超过100个，其余发不发都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细节决定成败，一条短信就看出了我和恩维护朋友圈能力的差距。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几乎都在向他学习。5年前，他离职创业，把自己的广告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虽然不常联系，但我依旧年年会收到他的短信。
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
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你说我太孩子气，总不懂照顾一颗纤细的心，其实我一直很用心，只是没有说明，未来蓝图在心里。你常说我太实际，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情绪，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直到眼前一切就绪。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你说我太孩子气，总不懂照顾一颗纤细的心，其实我一直很用心，只是没有说明，未来蓝图在心里。哦，你常说我太实际，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情绪，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直到眼前一切就绪。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
是啊，只有为你。正是因为这份独有的真挚的情感，让贺年卡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不断发展，年年如约，经久不衰。每每收到这些从天南海北飞来的贺卡，总会让人怦然心动。这些不同图案、不同情调、不同色彩的贺卡上，有热情的问候，有深切的赠言，有幽默的调侃，有真诚的祝福。面对一张张印制精美、色彩斑斓的贺卡，读着一句句感情真挚的留言，喜悦、感动、欣慰之情油然而生。我想这份感动和一千年前手捧着木质拜年贴的古人也是一般无二的吧。 节目最后一首张也的《万事如意》送给各位，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成为一张声音的贺年卡，能够给您带去来自江苏最诚挚的祝福。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是。
在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 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